普京盟友同泽连斯基会面，俄国访华盼援助，人民币破七，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俄罗斯总理下个礼拜访华，将同习近平、李强会谈。美媒话习近平令国安部打击外企。卡尔森的最新好感度远超霍士新闻。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20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印度总理莫迪前往日本广岛参加 G7 峰会，几个钟头之后，印度 CNN News 18报道了他将同泽连斯基会面的消息。这个将是自俄乌战争以来两人首次会面。同时泽连斯基说他会抵达阿拉伯联盟峰会的主办国沙特阿拉伯，这个亦是自俄乌战争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出访中东。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将在下个礼拜访问中国，媒体认为这个显示出俄罗斯在寻求经济和外交支持方面更加依赖中国。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印度是受邀国身份参加这次 G7 峰会，莫迪是这次会议中最亲近俄国的国际领袖，预计泽连斯基21号亦将出席峰会。 G7 领袖已宣布对俄罗斯祭出新制裁，预计将加强合作对抗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19号，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到达沙特阿拉伯，我将在阿拉伯联盟峰会上发言。据报道，他已经与沙特王储举行了会晤，俄罗斯的亲密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亦出席了峰会。本次峰会东道国、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正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展开其外交力量，这些领导人在支持基辅方面远不如乌克兰的西方盟友这样团结一致。当日泽连斯基游说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领袖们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对与会者说，不幸的是这个世上及此处有一些人对那些监牢和非法兼并的事情视而不见，克里米亚是第一个在俄罗斯占领下遭受苦难之地，押金在被占领克里米亚遭受镇压的大多是穆斯林。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泽连斯基接受阿拉伯联盟峰会的主办国沙特的邀请特访阿联峰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些领导人的了解和对乌克兰的各方面支持，亦为俄乌战后索赔和重建作外交铺垫。而阿萨德出席阿联会议代表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据世纪国际的研究员中东分析师隆德认为，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表明叙利亚正在重新融入该地区。很多阿拉伯官员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目前孤立叙利亚的策略是不可持续的。阿拉伯国家不妨试图通过与阿萨德政权接触，将叙利亚重新纳入他们的圈子。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将在5月23日至2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之音报道，克里姆林宫表示，访问期间俄中双方将讨论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议题，预计将会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这次 G7 没有邀请中俄，但是邀请了印度、乌克兰、澳大利亚、巴西、科摩罗、库克群岛、印度尼西亚、韩国、越南以及联合国等一些国际组织。19号，中共决定连被印度邀请的 G20 峰会亦不参加了。庞中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是对在中印有争议领土上举行峰会表示抗议，同时亦不排除借这个机会中共要与 G20 分道扬镳。目前中共要将精力放在打造与美国及盟友相对抗的另一极上，要重打鼓另开张，组成自己的圈子与美国西方分庭抗礼，实现同扩张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野心。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9号跌到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破七， 分析認為人民幣匯率走低是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的結果。請睇報導。
在岸人民幣周五下跌 0.3%， 達到1美元對 7.057 元，延續了本周的連跌走勢。自今年1月下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已經下跌了 4%。 另外，在日本股市節節上升之際，中國股市周五卻下跌不止。路透社引述野村證券和法國興業銀行分析師的話說，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有可能進一步走軟，達到 7.3。 法國興業銀行駐香港亞洲宏觀策略師認為，人民幣匯率走低是中美貨幣政策上的分歧以及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的結果。中國四月份的數據顯示，消費者支出和工業生產疲弱，青年失業率亦創新高。這些數據使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狀況產生了懷疑。在去年放鬆嚴苛的清零限制後，市場曾預期中國經濟會出現強勁反彈。就在中國經濟復甦面臨壓力的情況下，四月中共官媒和其他媒體紛紛報道說，世界各國正在推進拋售美元，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正在提高，金磚五國將創建一種新貨幣以擺脫美元。對此，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謝田認為，人民幣替代美元的講法是虛張聲勢，因為人民幣需要必須自由兌換才能夠變成一種國際貨幣。關於人民幣匯率破七，謝田分析說，要是從全稅的數字來看，破了 6.995 和破七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但是這個七是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卡，现在已经终于守不住了。讲明什么问题呢？首先，中国经济严重的衰退，尤其是体现在进出口双双下滑，进出口增速下滑，这个就意味着支撑人民币坚挺的动力就不足，就要贬值，所以才破七。还有一个，中共当然也想维持不破七，所以它是用大量外汇来支撑人民币，但是现在看来，外汇储备用的也差不多了，外汇紧缺，现在也很难支撑得住。就是说，人民币敢不敢，能不能够继续和美元挂钩的问题，现在可能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如果挂不住的话，人民币可能会一泻千里，会继续大幅度贬值。但人民币如果再贬值，贬得很快的话，美国也会指责中共是刻意让它贬值来刺激出口。这样的话，美国也不会答应，所以中国会连陷入这样一个麻烦。
中共和俄罗斯官方礼拜五同步宣布，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这个月23日至24日将对中国展开正式访问，并将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强会谈。请看报道。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将在下周二和周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俄罗斯传媒报道，米舒斯京计划在北京与习近平及总理李强举行会谈，讨论俄中经贸合作的问题，预料会特别关注工业、能源、运输基础设施、农业和其他领域的协作，并计划在会后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俄罗斯当局又表示，米舒斯京亦会访问上海，并在俄中商务论坛上发表讲话。在中共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问到，正召开的七国集团之七峰会很可能宣布对俄国追加制裁，米舒斯京此行的时机是否有特别考虑？发言人汪文斌说，中俄之间的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第三方干扰和胁迫。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爆发近15个月来，中共政府和世界上大多数大国不同，从没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干预。而目前就在乌克兰即将展开大反攻，西方国家商讨对俄国战争索赔之际，俄罗斯总理这次出访中国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关注。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令国安部部长陈一新负责对外企的打击行动，一些在华外企 被勒令停止某些工作。美斯明治集团管理人员亦撤离中国。请睇报道。
《华尔街日报》19号发文表示，习近平对安全的重视程度高于经济增长。知情人士透露，为了将所有疑虑清除干净，他让国安部部长陈一生负责此事。为在华美企提供咨询的威海平和宜德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律师罗斯表示，这些安全官员不是那么重视外商投资，他们认为外国公司构成的威胁超过了这些公司带来的价值。中共当局发动的这场打击行动正在给跨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带来冲击。这一次与不久之前的情况不同，中共决策层人物和国务院副总理、发改委负责人等经济官员都没有出面试图安抚外国投资者。路透社19号发表独家报道，表示美斯明治集团的一些驻港员工已经撤离。随着中共当局准备实施更严格的反间谍法，很多外企都不清楚红线在哪里。消息人士说，鉴于中共警方调查的不确定性，撤离是确保员工安全的临时措施。另外，美斯明治集团一直在调查该公司在中国新疆地区相关的供应链中可能使用强迫劳动的情况。目前无法确定美斯明治集团在新疆工作是否引发了中共警方的调查，但是至少有两名国际尽职调查公司的高管对路透社说，当局最近几个月已经明确警告他们不要从事这类工作。中共安全官员亦已经确切地告诉他们，那些区域是禁区，而新疆就是其中之一。
卡尔森在离开霍士新闻网之后，他在保守派中的人气急剧增加。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卡尔森的正好感度超过霍士63%。根据咨询机构 Change Research 的调查，卡尔森在共和党人中的正好感度比率是正的59%。请看报道。
根据咨询机构改变调查的调查，卡尔森在共和党人中的正好感度比率是正的59%。相比之下，霍士新闻在同一观众群中的正好感度为-4%，两者的差值为63%。卡尔森主持过的塔克卡尔森今夜秀曾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新闻节目。卡尔森在4月底与霍士分道扬镳。5月9号，卡尔森宣布他会将自己的节目带到推特上，称推特是这个世界剩下的最后一个大型的无党派平台。我们的国事对话在这里能够得到孵化和发展。保守派媒体监督机构 Newsbusters 的副编辑尼古拉斯·方达卡洛对大纪元时报说，卡尔森的使命和马斯克一样，都是在捍卫言论自由。他说，卡尔森在他的公告事项中显得很认真，他认为推特是言论自由的最后堡垒。这个可能是因为马斯克在购买该平台时曾经明确表示，确保言论自由是他的首要任务。大多数人认为马斯克讲到亦做到了。马斯克在推特的一篇贴文中澄清说，卡尔森在该平台上播放他的节目，但是没有与推特签署任何合同，因此他要遵守适用于所有推特用户的相同规则。卡尔森离职后，霍士新闻为晚间8点时段设立了一个名为霍士今夜新闻的节目来替代卡尔森的节目，但是收视率出现了下滑。霍士的其他黄金时段节目包括目前由肖恩汉尼提和劳拉英格拉姆主持的晚上9点时段的节目亦出现了收视率下降。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